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好，那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哈，是讲到说，当神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说，我能差遣神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是不是？你如果去看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来到伊甸园当中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在哪里？他期盼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因为他在亚当的身上，他有他的造人的目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当神来问我们说，你，我能差遣谁呢？你在哪里？就好像一个将军在一个点将台那说，谁在吗？我可以差遣谁呢？去和敌人征战呢？这第一个被差遣的是谁？今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读耶稣基督降世到地上来。今天我们能够被神差遣，是因为首先被差遣的那一位是谁？是耶稣基督，他被差遣到地上来，是不是？他被差遣到地上来，以至于今天我们才能够站在这里说，神啊，求你来差遣我。以至于今天神说，谁能够被我差遣，我们才能说我在这里，是不是？如果没有那个火炭沾了以赛亚的嘴唇，以赛亚只能在那里悲叹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却还住在什么一群嘴唇不洁的民中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要来看马太在福音书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位要来已经来的这位弥赛亚王，他在旧约中神已经向他的子民向这个世界启示了。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13-23节哈，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第13-23节哈，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新的一年里，我们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弟兄姐妹聚集来敬拜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在你里面，完全是耶稣基督他十字架宝血的功劳。我们能够真的今天来到你面前 哦，不像亚当躲避你的面，是因为我们的罪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遮盖了我们的罪，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你还将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哦，就是将主耶稣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哦，不像旧约在哦西奈山下的哦在。那个圣山之下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害怕，他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今天是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哦，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个圣洁的哦，你所喜悦的心腹。所以神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再次来看耶稣基督他是怎样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要成就的是怎样的事，他所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哦，他今天哦，当他来到这地上的时候，这世上的人不接纳他，世上的人哦不喜悦他，不哦看不起他，但是神他却为了这世上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因为真的若不是你差遣哦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仍然在罪中成人。所以神啊，真的当我们得着这莫大的恩典的时候，也真的求你给我们一颗心，愿意像先知哦，像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被你所差遣，将这福音哦，正如马太福音最后所说的，把它传到地极，让哦地各方各族的人能够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不仅仅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也愿意把这盼望分享给那些还没有得着、还不是你儿女的那些人。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颗热心在我们里面，在新的一年里，真的能够哦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我们的圣灵保卫师哦，能够奔走这生命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马太福音已经哦讲过几次哈。那马太在一开始的两章里面，不断的用一种见证的方式来表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要来的王啊。对当时的时代来说，是那位要来的王哈、啊，要来的王。那今天这几段的经文哈、啊，看似无关紧要哈、啊。如果你觉得说，哎，好像把这几节的经文拿走，整个的福音书也能够，进行下去哈，进行下去哈。但是马太很奇妙的把这几节的几段的经文放在这里哈，放在这里哈。他借着旧约和先知的见证哈，让我们看到说这位弥赛亚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王。他慢慢的把这个一张纸好像揭开来，给我们看到不仅仅耶稣基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也渐渐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他要成就什么，他是以怎么样的方式登场的，他是以怎么样的一种方式登场的。那开始讲论这 几段的经文之前，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带着一个问题去思考，说马太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旧约的历史和弥赛亚有什么关系？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读历史，对不对？整个圣经的旧约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讲到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不是？那今天以色列人的历史和这位耶稣基督他有什么关联呢？只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出现的这个家谱的关联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关联呢？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你会发觉马太常常至少在第二章里面多次的引用了先知的话来见证说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耶稣是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在这几段的经文里面，你就会发觉马太引用的经文有点和前面不太一样，是不是？有点和前面不太一样。好，那第一段里面讲到的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似乎和弥赛亚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第二段经文里面讲到希律去屠杀那些男孩的时候，引用的这节耶利米书31章的这样的经文， 好像也是让我们看的云里雾里哈。所以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哈，到底和马太他要见证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有什么关系？第三个就是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拿撒勒人这个词哈？拿撒勒人这个词，他完全可以不说，就说约瑟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回到了以色列地，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拿撒勒人到底表明了什么？这个是我们要来思考的几个问题哈，要来思考的几个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说，当博士来朝拜这个敬拜这个小孩子的耶稣，然后他们就从其他的地方路回去以后，神就告诉这个约瑟说：“哎，你要逃走了。”因为这些博士先去找的是谁？是希律王，对不对？先去找的希律王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才去了伯利恒。希律王所在的耶路撒冷离伯利恒其实是很近的哦，很近的，大概也就是走五英里这样的一个距离哈，很快就能走到哈，很快就能走到。所以当博士没有回去报信给希律王的时候，你看到后面你就会发觉希律王马上就有行动了，对不对？当然神知道这一切哈，当然神知道这一切哈，所以神就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说：“哎，你赶紧带着小孩子要走。”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哈，你会发觉马太整个记叙的这个焦点，这个中心其实是在那个小孩子身上。为什么这么说？当这个主的使者在梦中显现的时候说什么？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是不是？这个不是一个常规的继续的方式哈，常规的继续方式是什么？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小孩子，对不对？因为是有个次序在那里面哈，至少是有个长幼的次序在那里哈。但是神的使者在梦中两次向约瑟显现的时候都说什么？带着小孩子同他的母亲。显然马太关注的这个焦点在这个谁的身上？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或者说马太所要去告诉读者你要去看的是这个小孩子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在玛利亚，也不是在约瑟的身上，不是在玛利亚，也不是在约瑟的身上。好，那在这里你会发觉一件事哈，约瑟逃往了埃及，对不对？约瑟逃往了埃及，那他逃往埃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逃往埃及呢？逃去埃及呢？你从字面的意思上来，你会觉得说，哎，他为什么要逃？因为什么？后面说了，希律要去杀这个小孩子，是不是？他要躲避这个希律王，所以神就指示他说，逃到埃及去吧。因为埃及是离这个地方是比较近的，而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仔细去读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时候的说的话，你就会发觉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呢？主的使者是怎么说的？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他说什么？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当然躲避希律是一个一个原因，因为后面说什么？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但是你会发觉主的使者不是说等希律死了你就可以回去了，对不对？他说的是什么？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也就是说神带领约瑟全家去到埃及，不仅仅是为了躲避希律王。我相信神如果要让约瑟能够躲避希律王，他有很多的方式，是不是？有很多的方式。所以马太要继续说，为什么约瑟被神的使者指示去埃及？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读到这段经文，你很容易就会想到旧约有一段的经文，就是什么雅各全家怎么样前往埃及去什么躲避饥荒，是不是？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特别讲到过，雅各在迦南地他躲避饥荒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是不是？曾经在雅各他的父亲身上就发生过一件事，就是那个迦南地有饥荒，但是以撒却什么有百倍的收成。我相信这是神给他的恩典，是不是？神给他的恩典。所以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雅各来躲避这个饥荒，或者说雅各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饥荒，但是神却让雅各去到了埃及。而且这个雅各去到埃及不是饥荒发生的时候神开始做的事。为什么这么讲？是谁先去了埃及？约瑟，对不对？约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埃及，是不是？但是到后来他说，他跟他的弟兄们怎么说的，哥哥们怎么说的，你们不要在那里害怕，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去的。当然从这个实际的事上是他们把他卖到埃及去的，对不对？但是约瑟说什么？是神差我到埃及来。神在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就差约瑟到埃及，为的是后面怎么样雅各全家能够怎么样去到埃及，雅各全家能够去到埃及。所以在这里马太旧事重提，又把这样的一个话提出来，或者说他在描述这一段话的时候，他特别在后面讲到什么，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你可见这个马太他的一个焦点不是仅仅在说哦，小孩子去到埃及，他的一个焦点在哪里？出了埃及，他的焦点在出埃及，而不是仅仅是去到埃及。那你要出埃及，你首先要去到埃及，你才能出埃及，对不对？你去到埃及才能够出埃及。你仔细再去思想旧约的这个历史，你就会发觉很奇妙。如果雅各一直住在迦南地会怎么样？好像他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对不对？好像他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但是你再回想这个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的场景，整个经历的事，你就知道神要做奇妙的事，是不是？而且神不仅仅要做奇妙的事，神还要训练以色列人。你去读民数记，整个民数记在讲什么？我们常常看民数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不想看了，为什么？就数点人数嘛，犹大支派有几个人，哪个支派有几个人，然后要怎么样安营扎寨，怎么样要启程。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耶和华的军队应该是怎么样被操练起来的。你见我们年纪轻的人都有参加过军训，对不对？军训都很有讲究，是不是？你怎么样走路，甚至你什么时候吃饭你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一种顺序，甚至你的被子要叠成什么样都有要求，是不是？整个民数记就是在讲以色列怎么样被神所训练成为那个军队，成为那个军队。所以在这里马太又开始展开一个给我们看到一个有关出埃及的这个焦点，有关出埃及的这个焦点。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引用自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我们要能够更好的去明白马太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看马太为什么要引用旧约的何西阿书的这一段经文。你可以发觉一件事，马太其实是对旧约的经文是非常熟悉的，是不是？他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那马太为什么在这里要引用这一段何西阿书的经文？何西阿书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就是马太所引用的经文。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个是神在向以色列人说什么？是我把你怎么样从埃及救出来，是不是？你原来在埃及做什么？做奴隶， 是不是？我把你从埃及救出来，然后和以色列人立约，是不是？摩西之约哈，和以色列人立约，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各样的律法。好，然后你再继续往下读哈，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住巴黎献祭，等等等等等。11章的第二到第四节就在讲什么？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却怎么样？背了这个约哈。以色列人却背了这个约哈。然后5节到7节就开始讲说，以色列人背这个约，神就要对他们进行审判，因为这个约是什么？是带着一个应许或者是咒诅的。你去读生命记哈，站在这座山上，神的祝福是怎么样的？站在那座山上，神的咒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好，所以5节到7节讲到的是什么？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但是没有在这里结束哈，没有在这里结束。你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什么？神仍然爱以色列，虽然神对以色列有审判，神仍然怜悯以色列，然后神说什么？要救赎以色列。所以整个以何西阿书第11章从一个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开始讲起，然后讲到以色列人的背叛，神的惩罚，然后又重新回到什么？神的拯救。所以何西阿书在他的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环境里面，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境况的荒凉，另外一方面他是期盼什么？神拯救的到来，是不是？他是期盼神拯救的到来，期盼神拯救的到来。所以如果你明白了何西阿书第11章这里所讲的内容是什么，你大概就能够明白马太他要在讲什么。如果你还是不明白，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如果你对整个的旧约以及对新约的一些了解的话，你就会发觉整个的以色列和耶稣基督是有这样的一种预表的关系的，或者说在整个的旧约里面，以色列是耶稣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表，将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表。在何西阿书的这几章的经文里面，你会发觉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称呼，或者说他告诉他称呼以色列人是什么？是什么？是我的儿子，是不是？11章1节才会说，我从埃及把我的儿子招出来哈。我从埃及把我的儿子招出来啊，所以整个以色列在旧约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哈，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哈，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你当你再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需要去留意一件事哈，留意一件事。我们常常觉得说，先知在那里预言的内容常常指向弥赛亚是很显而易见的，对不对？但是你仍然还要注意另外一件事，就是旧约的这个历史它也有一个预言的作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犯罪的时候，神说什么？神告诉摩西说，你造一个铜蛇把它举起来，对不对？你造一个铜蛇把它举起来，所有看到这个铜蛇的人怎么样？他的这个病就什么得医治了，他这个瘟疫就什么止住了，是不是？新约里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是什么？这个铜蛇是什么？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得了医治，我们就得了医治。所以整个旧约圣经的这个历史哈，不仅仅是这些先知口里所说的话，甚至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些事，都具有预言弥赛亚的意义，都具有指向这位耶稣基督的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今天新约不是在讲一个新的东西，你知道吗？新约仍然是在讲旧约神的启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这个启示怎么样就明显的显出来了。旧约可能就像圣经里面讲到， 对着这个镜子照，照不清楚哈。以前的镜子不像我们现在的镜子哈，是用一个铜磨的，可能有点反光的作用，但是呢，看的怎么样，不是特别的清楚哈，不是特别的清楚哈。但是在新约，当耶稣他已经来到，到圣灵保惠师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旧约，你就会发觉怎么样，很清楚，是不是？很清楚。所以新约不是在讲一个新的东西，虽然它叫新约哈，它是在讲旧约圣经已经启示，神已经启示给我们有关神的救恩的事。所以耶稣才是那一位的真以色列，才是那个真的以色列。这个是耶稣和以色列和耶稣的一个关系哈，以色列和耶稣的关系。那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刚才所讲的，这里马太想要表达的就很清楚了哈。马太想要表达的就很清楚，为什么他特别继续耶稣小的时候逃往了埃及哈？因为逃埃及，逃往埃及，然后从埃及出来，表明的是什么？从以色列人身上表明的是什么？神的拯救，对不对？表明的是神的拯救。而整个耶稣童年时候经历的这件事，仍然在指向一个神的拯救，仍然是在指向一个神的拯救。而马太真正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弥赛亚他已经来到。他为什么要引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何西阿先知在他的何西阿书第十一章里面所盼望的那个神的怜悯和拯救，今天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已经真正的来到了，因着耶稣基督已经真正来到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是救了他，但是这个拯救你会发觉怎么样？那些从埃及出来的这些男丁，是不是全部怎么样倒闭在旷野了，对不对？只有两个人进了迦南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只有两个男丁，成年的男丁进了迦南地，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什么？迦勒。这些人都怎么样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因为他们在旷野怎么样发怨言，因为他们没有经受过这个试探试炼，是不是？所以你再去看，等一会儿 下几次的时候看到第四章，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40天，是不是？以色列是在旷野走了多少？40年。神说什么？你们本来要走40天的路，怎么样？因为你们不信，所以你们要一天抵一年，要走40年在旷野，其实是很近的一段路哈，很近的，可能只有几十公里的这样的一段路哈。所以马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或者说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位弥赛亚今天已经来到，他要做一件事，就是什么？施行神的拯救，就像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施行的拯救一样。那个拯救没有真正的能救这些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位弥赛亚所要带来的拯救，是能够真正拯救那些在罪中的人。所以在这里，这个旧约和历史和弥赛亚这个连接就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哈？今天我们要去看神的救赎计划，它不是一个新约的产物，不是神突然想到说，哎呀，世界上的人太坏了，没办法，我要派我的儿子来到世上来救这些人。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去看旧约的先知所说的，甚至你去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从中就能够看到神的救赎计划。当然是从新约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的显明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事当中，你再去回头看。而且神为了要完成这个救赎计划，亲自参与在这个历史中。你去看旧约的这些历史，你就会发觉神怎么样常常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来帮助他们，或者说来向他们显现，是不是？ 来向他们显，从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开始，一直是如此。而这个神亲自参与的高潮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历史当中，成为那个赎罪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再看得更远一点，你就会发觉整个历史今天都在什么？神的掌管之中。当我们去看这样的一种看见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如果你今天知道整个历史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你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马太要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哈。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事发生，是不是？我们今天不仅仅是看到国家的历史，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或者我们个人所经历的个人的事。如果你今天知道神是掌管整个世界的历史的那位神，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任何的事怎么样，也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对不对？好，这个地上的乌西亚王，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的王，在犹太王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好的王，对不对？好，这个王死了，先知在那里怎么样？好像一个好的王死了，一个能带来复兴以色列王的一个王死了，大家都什么？哎呀，哀痛。可谁知道后面出来的是好王还是坏王，对不对？但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里面是怎么讲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看见的哈。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地上的王虽然死了，但是神怎么样？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然后他说什么？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地上的王虽然死了，但是神的手臂怎么样？没有缩短，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是不是？我们常常看见的是地上发生的事，哦，可能这个事发生，哇，太高兴了，可能基督教有兴旺了；那个事发生，哇，可能基督教要受打压了。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哦，世界的环境当中，对不对？先知也是这样看的，但是神给先知看到的是什么？地上的王虽然死了，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地上的王虽然死的，神的衣裳仍然遮盖他的圣殿。马太在这里也要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看见，给我们有先知这样的看见哈。先知不是在那里哀叹说啊，你看以色列的境况是这么样，当然这是以色列人的境况，但是先知他心里是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盼望神的拯救，是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个历史不管在怎样的处境当中，仍然是神在掌权，仍然是神在掌权。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觉说，马太引用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是给我们看到说，那位弥赛亚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拯救罪人的那一位，拯救罪人的那一位。而整个的历史都在神的掌控之中，都在神的掌管之中。那是这个是第一段有关逃往埃及的哈。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有关希律王杀掉这些小孩子哈。我们在前面已经特别讲到希律王是一个凶残的残暴的王哈，甚至他自己的儿子他都把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都把他杀害了。而且不止杀了一个儿子，可能杀了两个甚至三个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残暴的王，你就很容易想象得出当他被这个博士愚弄的时候，他就怎么样，马上去采取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这个隐患怎么样扼杀在摇篮中。因为这个博士告诉他，有一位就是什么犹太人的王要起来了，希律说我才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我才是罗马承认的正式的犹太地区的那位王，怎么可以又有一位王出来呢？我要把他先杀了。 好，希律试图消除他王位的隐患，但是他成功了没有？没有成功，对不对？神早就在梦中指示约瑟离开了伯利恒，去到了埃及。在这里我特别想到了一段经文，是诗篇的第二篇的二到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诗篇的第二篇的二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地上的君王要来怎么样？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好像这一段的经文就马上你就想到了这个诗篇的 这一段哈。希律要去杀神的受膏者，是不是就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但是神怎么样？坐在天上的什么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是不是？主必嗤笑他们。所以整个希律要做的事结果完全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好，那在这里马太为什么要继续这样的一件事？仅仅是为了要讲到希律的残暴吗？仅仅是为了要讲到说希律试图要杀死耶稣但是没有成功吗？你去看他引用的一节经文就很有趣，他引用的一节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第十五章，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一章，我说错了，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这些经文怎么说的？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你如果不没有去仔细的再去看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的前后的经文，你就会发觉这里好像是在讲说，哇，这么多的小孩被杀了，当然可能不也不是很多，几个或者十几个，因为那个时候的伯利恒没有很多的人，没有很多的人，好像是在讲一个很悲伤的事情，是不是？拉杰我们知道，拉杰是谁？又是雅各的妻子，是不是？雅各的妻子，虽然雅各的十二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只有三个支派是从拉杰出来的，以法莲、马拉西和便雅悯，但是整个的以色列人的一个理想当中的一个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归到拉杰的身上，拉杰的身上。马太在这里为什么要引用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就要来看耶利米书，我这里写错了，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一章它到底在讲什么？当我们去看这一段的经文，你再回来看马太所要表达的，你就会比较清楚他在讲什么。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一章第十五节就是马太引用的这样的一个经文，马太引用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利米在悲叹什么？耶利米在悲叹什么？耶利米是在悲叹说，呀，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掳了，他们因为这个事怎么样流下了眼泪，没有王了，国土都没有被占领了，国家都灭亡了，人口都从这个迦南地神所应许的地方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了，是不是？整个以色列人处于一种很哀痛的、很悲伤的、很荒凉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哈。但是你再仔细读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一章，你就会发觉耶利米不仅仅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哈，他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仍然在讲到，就像何西阿书里面所讲到的一样，神怜悯以色列人， 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一章的第九节说，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点，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然后第二十节说什么？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虽然神因为以色列人的背约、以色列人被掳了，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对不对？但是神仍然在这里说什么，借着先知的口说什么，我对以色列人仍然有什么怜悯。这个怜悯是指向什么呢？是指向他要使以色列人归回。31章第8节说，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因为巴比伦是在迦南地的北方。从地极遭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31章第2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所以耶利米先知预言什么？神要使以色列人归回，被掳的那些人归回，对不对？你如果读旧约，你就会发觉后来是有一群人归回了，是不是？尼希米记、以斯拉记里面讲到的那些人归回了，他们重新建造了耶路撒冷，重新建造了圣殿。但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里面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到34节，这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你看这里有一个对比，对不对？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和他们立约，但是耶利米在这里宣告说，耶和华说一件事，就是他要和以色列人另立一个新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这个约和原来的约是不太一样的，是不是？原来的约，在原来的这个约里面，以色列人是背了这个约的，但是神要做一件事，就是另立一个约，这个约不是刻在石板上的，是刻在什么？心上的，是刻在心上的。你如果从新约再去看，你就知道这个新的约是建立在一个从内里改变的这个基础上的，而不仅仅是在外面的衣纹上面的改变，是不是？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整个耶利米书的第31章里面，虽然讲到了被掳之时的这种眼泪，这种好像哀叹，这种悲伤的处境，但是耶利米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基于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这个盼望所表现出来的，从外面表现出来是一种从被掳之地归回，对不对？而从里面表现出来就是整个人的生命从里面怎么样发生了变化，以至于能够去遵循神的律法，以至于能够去遵循神的律法。那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如果你能够稍稍的明白耶利米书在讲什么，你就大概能够明白一些马太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马太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今天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在伯利恒城被杀的这些小孩子的父母，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哭嚎？你说这个很简单，因为你的小孩被杀了，你肯定也会在那里哭，对不对？而他们的小孩被杀了，他们肯定 在那里哭，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哈？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是有一位王在那里的，会发生这样的事吗？不会，对不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希律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他也不是神所应许的王，是不是？所以今天马太想要在表明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眼泪是那个被掳之人的眼泪的持续，也就是以色列仍然在被掳之中，是不是？就像在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所处的那个环境的那个时代的情况一样，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掳，今天在希律王杀害这些小孩子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仍然是什么？被掳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再建立一个国家，他们没有一位王领导他们，是不是？所以这个被掳之人的眼泪仍然在持续。但是呢，马太想要给我们看到的不是仅仅说哇他们在哭，他们很伤心，他们的处境很绝望，是不是？如果你去读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耶利米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是基于神的应许的，这个盼望是基于神的应许的。所以马太在这里引用这一节的经文，他是想要表明说耶利米书中盼望的这种归回今天怎么样已经要来到，这个眼泪今天马上要怎么样结束了，被掳今天已经要结束了，这个小孩子的诞生预示着耶利米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时代要来临，这个时代要来临了。所以弥赛亚已经来到，他要引入新应许的新约。你如果是整篇的马太福音去读，你读到最后，当耶稣在那里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们吃的时候，26章，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我们每次在那个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对不对？但是我们读的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的，那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是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的，对不对？马太福音里面记得什么？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什么？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耶稣为什么设立这个圣餐？是因为他要立一个约，而这个约就是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的，我要和你们另立一个新约。这个约不是我拉着你们祖宗的手出埃及时候立的那个约的样式，这个约是一个新约，是让人能够把这个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所以整个马太在描绘这样的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不仅仅在讲到这个希律的残暴，他更多的是在讲到说，这些人没有王，他们是被掳之民，他们要流下眼泪，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眼泪因着这个小孩子到来，他即将怎么样结束。这个结束就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里面这位先知所预言的那个要到来，那个要神要做的事，就是要和我们另立一个新约，和以色列人另立一个新约。好，所以第二段马太仍然在围绕着这个弥赛亚，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来做什么？他要使被掳的人怎么样归回，他要结束他们在这个被掳之地的眼泪，被掳之地的眼泪。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段。好，第三段讲到说约瑟因为被主指示，主的使者在梦中指示，就又回到了迦南地，以色列地，回到了以色列地。然后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就叫什么拿撒勒，是不是？马太福音里面其实写的不是太详细，你如果去读约翰路加福音的话，你就会发觉玛利亚原来是什么，就是住在拿撒勒的，玛利亚原来就是住在拿撒勒。所以约瑟带着玛利亚去到拿撒勒是一个很 很平常的事，因为那个地方原来就是玛利亚住的地方，那个地方离耶路撒冷的地区是有一些距离，在耶路撒冷的北方，好，加利利，好，耶路撒冷的北方。所以是神带领他们回到了以色列地，然后呢又带领他们到了什么拿撒勒，好，带领他们到了拿撒勒。但是这里这段经文和前面的经文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虽然在最后第二十三节的地方马太说到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但是这里没有怎么样，没有引用经文，是不是？前面都引用了经文，耶利米书的和西阿书的经文，是不是？但是这里没有引用经文，这里没有引用经文，而且在这里你如果去读英文或者说原文的、这个词，你会发觉这个先知是一个什么复数，也就是有很多先知说过，马太想要表达是很多先知说过这位弥赛亚要被称为什么拿撒勒人，这位弥赛亚要被称为拿撒人，但是呢他又没有直接引用任何的经文，这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是不是？更奇怪的是什么，你仔细去读旧约经文，没有一处经文是提到说弥赛亚要被称为是拿撒勒人的，没有一处经文是这样的。可能有一处经文有一点隐喻的意思，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说耶西的根必生一个枝子，这个枝子就是和拿撒勒是相近的意思，而且那段经文是在讲到弥赛亚，但是这个很不明确，对不对？而且只有这样一处好像有点隐喻又不是很明确的地方，但是马太却说什么，旧约很多先知都讲到说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似乎有一点矛盾在这里，是不是？而且你会发觉马太显然不是一个不懂旧约的人，他很懂旧约，他很明白旧约的圣经在讲什么，所以他才能够引用一段又一段的旧约的经文。好，那既然是这样，马太为什么要特别指出他是拿撒勒人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对不对？旧约经文也没有，有没有特别指到拿撒勒这个地方的经文哈？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拿撒勒到底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什么叫拿撒勒人。拿撒勒甚至包括整个加利利是受到犹太人当时犹太人鄙视的一个地方，当时犹太人鄙视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里面有几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就讲到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众人听见这话，第四十节说，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就是在讲耶稣是谁，对不对？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显然他们很看不起加利利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很看不起加利利这个地方。有一天我跟我朋友还是跟谁聊天我忘记了，他们就在那里说哪个朝代，清朝还是哪个朝代，明朝大概还是什么朝代，那个时候考中那个状元的人有很多都是在江浙地方的，就是有很大的比例都是在江浙地方的这些人考中了状元。所以你今天说新疆出了个状元，我说的是明朝的时候的状元，不是现在的状元，你就会觉得新疆能出状元吗？那些都是卖烤羊肉串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你明白吗？我不是看不起新疆人，我就举个例子哈，就像上海人有的时候就会骂那些看不起那些人，就说你是什么乡务，你这不是讲真的他是从乡下来的，你知道吗？这是在鄙视他，这是在鄙视他。好，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很鄙视加利利人的，甚至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很鄙视什么拿撒勒人， 在约翰福音的另外一处圣经一章的46节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我们遇见了。腓力跟拿但业说什么？你看，我们遇见了基督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拿但业怎么说的？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连加利利这个被看不起的这个地方里面的人也特别看不起什么拿撒勒人。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出不了什么好，那些地方的人都不行的，是不是？如果你再看往后看《使徒行传》里面，当大祭司在那里诋毁这些信仰耶稣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怎么称呼他们的？《使徒行传》的第24章第5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这是在讲到保罗，对不对？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他们看不起这些基督徒，他们就说他们是什么？不说基督徒，他们说他们是什么？拿撒勒教党。拿撒勒教党。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当时的这个处境里面，拿撒勒是一个被人怎么样看不起的地方。当有人说你是拿撒勒人的时候，就是像在上海人骂别人说你是乡下人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你知道吗？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马太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马太不是直接在讲到说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先知在那里讲到说弥赛亚是从拿撒勒出来的，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旧约的先知讲到弥赛亚的时候特别讲到了一件事，就是这位弥赛亚来到地上的时候是被人怎么样看不起，被人鄙视的。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的经文。第一个是在诗篇的第22篇。诗篇的第22篇，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诗篇的22篇？诗篇的22篇第1节说什么？这个是大卫的诗，对不对？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大卫说的，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也说了这句话，是不是也说了这句话？第6节，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想到了在十字架上发生的那一幕？是不是有人在底下说什么？哎，你不是耶和华差来的吗？是不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7章。马太福音的第27章第39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是不是和这个诗篇第22篇很像，对不对？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是不是和这个诗篇第22篇里面很像？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些在下面的人，不管是祭司长也好，还是其他的以色列人也好，他们所要表达的就是在诗篇22篇里面讲到的，讽刺他，讥笑他。哎，你不是要来救我们的吗？你怎么先不救救自己呢？是不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里面也有同样的这样的描述。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是在讲到弥赛亚的时候对他的描述。这个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处的地经文特别讲到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被人所看不起的，被人所鄙视的，被人所鄙视的。所以在这里马太的一个焦点，马太想要告诉我们的不是说耶稣是拿撒勒这个地方出来的人，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今天来到地上，他不是像这地上的王一样，好像怎么样，有一种外表的炫耀和浮华。我们看到地上的王出来都是怎么样，穿金戴银，是不是？头上要戴着王冠，然后有很强大的这个出行的阵容，是不是？这个是地上的王哦，地上的王。但是马太要给我们看见的，也是在之后整个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说这位王来到地上，他不是像这世上的王出来的时候的样式，他甚至会被人怎么样瞧不起，会甚至会遭人的讥诮，但是他却要成就大事，是不是？这个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里，身在神的奥秘是这样的奇妙难测，我们常常不明白，是不是？常常不明白。但是今天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哈，无怪乎他告诉我们说，哎，有人请客的时候，你到了这个地方应该要干嘛？应该要不要坐在首位上面，你觉得你很尊贵，是不是？你觉得你这是宾客当中最尊贵的一位，其实不一定。当你坐在那个首位的，有一个比你更尊贵的来的时候，这个主人就说，哎，你把位子让开吧，是不是？但是当你坐在那个最角落的地方，最不起眼的地方，你觉得自己很卑微，然后呢，当主人把你请到那个主位上的时候，他是在描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他在描述耶稣基督，他是自己降飞，他原来是三位一体，这位神的第二个位格，是不是？蛮有荣耀、荣耀尊贵，但是今天他却怎么样，卑微降生在这个地上，而且降生在这个地上，他不是好像一个耀武扬威的这个王的这样的一种样式来到地上了，他甚至是降在马槽里，对不对？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怎么跟别人说的？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今天到这个地上来，他不仅仅是降卑说我屈尊到这个地上，他是真的怎么样卑微的来到这个地上，以至于神把他怎么样借着十字架上的死，然后把他怎么样升高了。今天如果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的这种样式来到地上，他也不可能上什么十字架，是不是？所以马太要给我们看到的这位弥赛亚，不是以色列人想象中那位荣耀君王的弥赛亚。当然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那位什么荣耀的君王，是不是？但是当他在2000年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那么的卑微，不受人的重视，但是他却要成就那个大事。我们每次读使徒信经礼拜的时候都读出来，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怎么样必从那里降临。所以你再去读马太福音后面耶稣所遭遇的这种冷漠，这种被人瞧不起，不被人重视，你就很坦然的知道马太在一开始就讲明了这一点。因为他要被称为什么拿撒勒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却成就了神的救恩。这样的一种转折就会让你更加的看重说神他所做的这个真的是我们测不透，但是呢又是这样的证实，是不是？又是这样的证实。 所以这第三段在讲到拿撒勒人，不是在讲耶稣住在拿撒勒这么简单，他是在讲到耶稣他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君王，弥赛亚的身份来到地上，来到地上。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段马太所给我们看到的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这个是旧约历史所预表出来的，也是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而这位弥赛亚来是要干什么？他要像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实行那个真正的拯救。他要使那些被掳的人归回。这个被掳的人不仅仅是讲到那个以色列人被掳，他也讲到整个的人类因着亚当夏娃犯罪被掳去了，被魔鬼掳去了。而耶稣要做一件事，就是使被掳的人归回，不再在那个被掳之中痛哭嚎啕。而他登场的方式是什么？是以上主被藐视的仆人身份来到这里，不是一个好像很荣耀，好像像地上的很尊贵的君王，他是这样的降卑的来到我们中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说神是那位历史的主宰，君王要做的事仍然在什么？神的手中。希律王要杀耶稣成功了吗？没有，是不是？而且他亲自参与在他的救赎计划当中。你会发觉在整个马太福音的一章二章里面，神的使者在梦中显现多达什么五次，是不是？就是马太要特意这样的去描述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神的保守，他亲自参与在他的救赎计划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们更看到他要做什么，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就是这一切都在什么？神的掌管之中。我相信马太是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激励当时可能还不被人重视，可能是一些心里面的信心还没有很坚固的这样的一群人，告诉他们这个事发生是什么，是真真实实的，是带着旧约神的应许的。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事不是一个地上发生的事，是一个从天上到地上发生的事，而且神在这当中他是一个主宰者。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思想，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不是那位王。我们常常把地上的事，地上的人事物把它放在我们心里，把它当作王。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地上的王怎么样？就像这个希律王一样，地上的王只求什么？地上的事，是不是？今天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心中，让他来做我们生命当中的王，我们才能够活出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一样，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如果里面不是耶稣基督做王，你肯定不会说这句话，你会说哎呀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哎呀我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哎呀你看我小孩还小。当然我说这些话不是说你不要管小孩，不要管家里，不要管你的妻子丈夫，我说这些话是表明一件事，当你把耶稣基督作为你的王的时候，这些事神难道不管吗？神难道不看顾这些事吗？马太福音在后面登山宝训后面说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新年里面你会发觉，我昨天看一个新闻，是哪里？台湾还是什么地方？大家都抢着要去那个庙里去烧那个头香，是不是？好，这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只是专注在这个地上的事上面，因为这地上的事神会看顾你的。主祷文里面说，你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不是？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神从来没有说你去求神的事，然后你自己的事神就不管，没有这样说。马太福音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哈，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哈。神知道你的需要，但是当你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这个首位的时候，才是一个正确的次序，才是一个正确的次序。我这么多年，当然我年纪也不是很大，这么多年经历神的带领，我是真的觉得说神不会让你的生命当中就是那些物质上的需要会有匮乏。神不会让你有缺少，但是神让你不缺少不是让你只是满足这些物质的需要，是不是？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最后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你，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真的在读这些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把耶稣接到我们心里来做王，让我们真的不要再浪荡在这个地上。哦，不管是大儿子小儿子也好，他们都是浪子。主啊，你希望我们回到你的里面，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生命不再像是这地上的生命，不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那种生命，这个生命是你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是让我们从里到外能够改变的生命。我们今天不再在被掳之中的光景，我们今天不再在这个魔鬼和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今天乃是在你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享受你的爱和恩典，我们也真的愿意照着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去活出来。神啊，耶稣基督今天来到地上的时候是这样的卑微，我们也真的求你使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谦卑，他是荣耀的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却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成为那个被藐视的仆人的样式。神啊，真的求你今天让我们也不要只求自己的荣耀，让我们真的是求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这卑微的身体上面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自己活着，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活着，我们乃是为了荣耀神而活着。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也求你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看见。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时时刻刻的带领和引导。求你不要放开我们的手，求你真的时时的搀拉着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相信有你的掌管。你是因为你是掌管天地和地上万物的神，你是掌管历史和宇宙的神，你也掌管我们生命一分一秒所遭遇每一件事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里再次把我们的身心灵都交在你的神的手中，求你来带领和引导，求你真的让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谦卑，让我们能够愿意受你的差遣，为你的福音来奔走，那是好的无比。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